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什么样的福音？十多年前有一个年轻女孩叫马诺，有人叫她宝马女。她参加这个电视台的相亲节目，当时有一位男嘉宾对他动心，问了一个问题：你愿意陪我骑自行车兜风吗？马洛的回答成了一句名言，至今都在流传。他说什么？我们都知道哈，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那去年一月呢，这个宝马女终于嫁上了不错的男士，上海的。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那去年的十月，她的丈夫刘先生在网上爆料说，两人因为孩子的抚养问题产生分歧。他给马洛转了27万之后，被对方拉黑，失去了联系。他说，两人前年7月认识，他在对方的直播间刷了20万礼物，才换来跟他见面的机会。两人一见钟情，很快难舍难分。不过这个刘先生当时已经结婚生孩，女方也有多年的男友，但是他为了跟马洛在一起，不但抛弃了原配孩子而且为马洛花了上百万元。结果没想到，女方骗了他的钱和房子，就消失无踪了。但是马洛却在微博声称，她婚后半年被丈夫家暴7次，9月份在民警的建议下返回北京的老家。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等待开庭期间呢，受到男方的跟踪、威胁、骚扰，还在网上造谣诽谤，他不得不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他母亲在受访的时候也说，坚决支持女儿离婚，离开这个充满暴力、满嘴谎言、花光女儿积蓄，还一直威胁她的男人，希望她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马洛在微博上发布盖有法院公章的保护令和聊天转账的截图，来证明丈夫对她的家暴和造谣诽谤，也澄清自己没有骗婚骗房。他说，他婚后承担了家庭大部分的开销，包括还债，共计转给刘先生160多万。今年6月，马洛办完离婚手续，再次发生谴责前夫的家暴和威胁。这个宝马女马洛做过演员、主持人、歌手，他因相亲言论走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事业、歌唱事业。他跟刘先生不管谁欠谁的钱，两人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可能他当初觉得，只要嫁个有钱的，哪怕坐在宝马车里哭，也是他要寻求和传扬的福音。但是当愿望变成现实，他真的坐在宝马车里哭， 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成了他生命之中不能承受的重担。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在寻求和传扬自己心中的福音。马洛的福音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福音，这个福音最终变成了他的祸因。今天经文的主角拿俄米，他也曾在摩押国寻求福音。当他的福音成为祸因后，他也开始给他的两个儿媳传别的福音。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思考，我们在寻求和传扬什么样的福音？我们需要寻求和传扬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活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近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子娃，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我尔拔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她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天父上帝，你是万福的源头，一切美善的祝福都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今生的福分，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运行在你的儿女中间，将你的圣言圣道向我们开启，成为我们永生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路德记》是圣经中一卷很短的书，却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的一卷书。如果我们把四世时代看成以色列历史从黄昏走向午夜，《路德记》就代表这个时代从午夜走向黎明。如果我们把四世纪比这带刺的黑玫瑰，那路德记就是恬淡的百合花。如果把圣经的主要书卷比作波澜壮阔的河流，路德记就是静静流淌的支流。那在这卷书中，我们查念 上帝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很像中国的诗人杜甫的诗《春月喜雨》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还有：“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石处，花丛锦官城。”也就是说，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看似平常的生活中，不经意间就彰显出来。我们的信仰生活基本上也是这样，大部分时间感觉日子平常，缺少精彩的剧情，神非凡的作为，甚至有的时候走在死荫的幽谷，感到前路暗淡无光。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顺服主的话语，与主同行，我们的道路终究会柳暗花明。不管是我们走在今生这边，还是跨越永恒的门槛，都不例外。当我们回顾来路，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就像诗歌唱的，一步一步都是什么？恩典之路，一步一步都是盼望之路。主慈爱的手在暗暗地引导我们，牵引我们走永生的路。也像诗篇65篇11节说的：“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怎么样？底下直由。”这就是上帝的护理，他以他的全能统管和引导万有，来成就他的美善旨意。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不管是自然的事还是超自然的事，都不例外。那路德基的故事发生在伯利恒这个小城，数千年来也是平平常常，但是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中却举足轻重。他产生过两个影响深远的人，一个是列王时期的大卫王，他成了以色列国王的标杆。他后面任何一个王的好坏，都以像不像他来作为判断的标准，像不像他那样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另一个更伟大的王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天国君王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要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从罪恶中救出来，带进上帝荣耀的同在之中。这两个人，一个是以色列国王的标杆，一个是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个国民的标杆，也是使徒保罗奔跑的标杆。那我们有没有成为身边人的标杆呢？我们是什么样的标杆呢？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标杆？如果他不是，谁是呢？他会帮我们带向何方呢？上次我们读到伯利恒作为以色列的粮仓发生了饥荒，城里有个人叫以利米勒，意思是神是他的王，他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去了摩押。他离开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没粮，摩押有粮。后来他们定居在摩押，最后他跟两个儿子死在摩押， 留下三个寡妇。今天经文一开始讲到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妇要从摩押回归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在摩押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吃粮食给他们。于是他跟两个儿媳妇起行离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毫无疑问，神赐粮食给自己的百姓，这对拿俄米来说是一个福音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成了推动他和媳妇回伯利恒的动力，跟他们当初离开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不是家乡闹饥荒，他肯定不会搬到摩押。既然现在丈夫儿子都过世了，家中没有男人可依靠，既然家乡有粮，为什么不落叶归根呢？这里经文提到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眷顾原文是造访的意思，就是说神造访了他的百姓。圣经里面上帝的造访通常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惩罚。在创世纪的十八章，神告诉亚伯拉罕啊，他听见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他现在要去造访查看。神造访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毁灭了那两座城市。今天如果上帝因着世人的罪恶来造访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弟兄姐妹，同样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很多时候人们以为上帝在睡觉， God is sleeping， 有没有听说过？甚至我们也觉得上帝对人间的罪恶不闻不问，那是对上帝极大的误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宽容我们，忍耐等候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怎么样？悔改得救。但是一旦他的时间到了，人类就不再有悔改的机会。就像大洪水来临，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转瞬之间一切都化为乌有，转瞬之间历史就定格成为永恒。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为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祷告祈求，带领他们参加幸福小组，跟他们分享基督的福音，让他们跟我们同得永生生命，同享永生的福乐。在路德记里面，上帝的造访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眷顾，因为他赐粮食给他们。拿俄米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可能在丈夫儿子去世之前，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摩押，一门心思想着在那里建家立业，传宗接代，就像我们很多人在异国他乡所追求的，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功成名就，衣锦怎么样还乡。我记得有一个离世的贵族的族类的年轻人，三十几岁，他生前拼命工作，努力创业，想在美国成就一番事业，回去光宗耀祖。他已经信主受洗，但是没有时间参加主日敬拜，也没空参加教会弟兄姐妹的 肢体生活。后来随着这个身体的透支，病情的恶化，他不得不跨越死亡的门槛，回归天家。他地上的宏图理想都化成了泡影。拿奥米也是在丈夫儿子去世，宏图理想化成泡影之后，才开始回头关注家乡的信息。他不断打探有没有从家乡来的乡亲，找他们询问那里的近况，最终听到家乡来的好消息。但是拿俄米的好消息，他所听到的好消息是一个删减版的好消息，因为里面少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百姓在痛苦中回转悔改，呼求神怜悯，以及上帝听他们的祷告，施行拯救的信心。啊，我们上次提到，在士师时代的这种螺旋循环里面，它每次的循环都牵涉到有太平、犯罪、受苦、呼求、拯救几个环节。拿俄米听到的福音正好瘸了，向神悔改祈求，亲身经历上帝拯救那个关键的环节。以色列人是上帝立约的子民，神透过摩西给他们立约，明确规定，如果他们遵行上帝的命令，神会祝福他们的田产、生育、他们的牲口，使他们在应许地上供应有余。如果他们背逆上帝的命令，咒诅就会临到他们，他们就会面临饥荒、不育、疾病和死亡。当他们谦卑悔改，回转向真神，神也必纪念这一片土地，向他们施恩慈，化咒诅为祝福，让他们复兴。今天的我们处在恩典时代，生活在基督的新约里，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天父养育空中的乌鸦，装扮地里的野花，他也必然看过我们这些他用基督宝血买赎的儿女。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用的一切都要怎么样加给我们。反过来，当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仰生活就会处在前后先后颠倒、本末倒置的一个状态。我们同样会发现，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一切都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最终会化为泡影。就像那个离世归主的年轻人，就像今天经文里的拿俄米。拿俄米听到的福音是神眷顾吃粮食的福音，缺少悔改回转与上帝恢复关系的重要部分，缺少了与神互动、经历上帝赦罪的部分，这是残缺不全的福音。也许传给他好消息的人讲到了那一部分，只是他领受的只有跟粮食有关的那一部分。他们一家从一开始寻求关注的就是哪里有粮食的福音。伯利恒无粮，摩押有粮，他们就迁往摩押。男人死了，摩押无人种粮，伯利恒有粮，他们就归回粮仓。 这样的福音不需要到教会，不需要到神的国，不需要到上帝的家来寻找，在世界上哪里都找得到，听得到。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福音，不是吗？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在我们的行业中，在学校，在家庭生活中，世人关注最多的不就是哪里有粮，哪里粮多，哪里的粮好吃的福音吗？这样的福音我们华人早就在传，有奶便是娘，是吧？不就是这样的福音吗？宝马女所传的不也是有宝马就有钱，有钱就有粮，这样的福音吗？但是对于真正属于上帝的百姓来说，寻求和传扬这样的福音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荣耀神，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永生的粮，永生的生命和天国的宴席。如果我们要的不多，只满足于地上这一点点，这岂不让神称为我们的神感到羞耻吗？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并不以应许之地为满足，他在那里支搭帐篷过寄居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上帝亲自经营，上帝亲自建造的城，所以神被称为他的神不以为羞耻，因为神已经跟他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每天在生活中寻求传播的福音，是上帝让我们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感到骄傲的福音呢？我们幸福小组已经开始家庭聚会，十个小组同时向许多的 best 传福音。我们第一次的主题是真幸福，我们肯定不是讲真幸福是神眷顾我们，吃粮食给我们，对吧？是不是？神当然吃粮食给我们，但是真幸福是神赐我们心灵的粮，永生的粮。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六章，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这是当时耶稣对犹太人讲的话，他指出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但是因为他们不信，最后还是死在了旷野。而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信靠他的人不但会得着我们身体所需用的粮，还会得着心灵的粮。主耶稣要用上帝的话，用他的生命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得着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在旷野进食，肚子饿了，魔鬼来试探他，要他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耶稣并不是说人活着不需要食物，而是不单靠食物。如果单靠食物，人就不能成为有上帝尊贵形象样式的受造物， 而是跟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华人讲人生在世什么吃穿二世，相对来讲我们比较文明是吧，还知道要穿，虽然我们多了一件穿的事，但是猴子也可以目猴怎么样而观是吧，更何况不少人被称为衣冠什么。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既包括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万物，用话语赐给我们粮食，又包括他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魂，赐我们永生。我们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食物全都靠上帝的话，我们气息的存留也靠上帝全能的命令，离开了上帝的话，我们连一分钟都活不下去，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不离不开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上帝话语的宝贵吗？我们看重他话语的权柄吗？我们寻求和传扬什么样的福音？仅仅是神赐粮食的福音，还是基督赐生命粮，把自己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的福音呢？我们在家中餐桌上饱尝神给我们的美食，我们有没有分享上帝的话语，用基督的生命喂养我们的孩子，喂养我们家人的灵魂呢？还是我们只分享拿俄米的福音，哪里食物好吃，哪里鸡汤好喝的福音，忘了分享最不可缺少基督赐我们永生生命的福音。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要让我们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在永恒里面成为最恨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在今生只照顾了他们的肚腹，忘了他们还有灵魂。拿俄米带着两个媳妇走出摩押的地界，回到了应许地。越是靠近故乡，他的心情越发沉重，就像中国人写的近乡怎么样，情更切，他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终于他改变主意，决定阻止两个媳妇跟他回伯利恒。我们一起读八节到十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为什么拿俄米突然改变了主意呢？从他本人来看，原因可能有几个。首先，他不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他不愿两个媳妇跟着他灰头土脸的回家。其次，他担心两个寡妇加上他，三个寡妇打堆，生活不但不会好转，反而更加艰难。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还可以靠亲戚的施舍，多两个人，他们的需要就得多两倍。他们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和供应吗？他没有信心。再有，两个媳妇都是摩押人，不是上帝的子民， 他们在应许地多半不会受人待见，而且他们待在身边容易勾起他失去丈夫儿子的悲哀。拿俄米停下脚步，劝两个媳妇回去回摩押，并且为他们祈求，愿耶和华恩待他们，使他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他的祈求无疑是出于他良好的心愿，但是能不能代表祭司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他们两个人的代祷呢？他这样的祈求分明是跟媳妇传了一个回摩押的福音，他的祈求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真正的福音呢？是不是？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拿俄米的祈求不是信心的表达，也不是圣灵的感动，他其实心里完全不确定神会不会恩待他们，在让他们在新夫家中得到平安，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就像华人逢年过节相聚离别，彼此的祝愿，是吗？其次，他驱赶两个媳妇离开上帝的国度，离开上帝的百姓，离开上帝的同在，这种行为本身跟他的心愿背道而驰。他跟两个媳妇切割的做法，既不能使他们真正蒙恩，又不能使他们真得平安。他的媳妇路德未来要生的那个真身大卫也有一个祈求，跟拿俄米的祈求完全相反。我们一起读诗篇十七篇：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了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里大卫的祷告是真正福音性的祷告，他不是祈求上帝让他融入那些只在今生有福的世人，把上帝的财宝充满他自己的肚腹，让他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并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的后代。这恰恰是拿俄米为媳妇们求的，但不是大卫求的。大卫求神让他脱离这些人，因为他坚信他必然在复活的生命中面对面与主同在，得到完全的满足。他知道只有神是他真正的满足。这里面在意中，就是在复活生命中，醒了是指的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犯拿俄米的错误？我们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父母、家人、儿女、亲友？我们会不会求靠神，求神恩待他们，把神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让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惜效法拿俄米的做法，驱赶他们离开上帝的国，离开教会，离开上帝的百姓，离开弟兄姐妹，离开上帝的话，离开天国君王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没有一厢情愿祈求神照他们恩待我们的方式恩待他们，祈求神让他们与不幸的人结婚，从他们那里得到平安？我们有没有用对财富的追求、功名的追求引诱他们离开？我们有没有用对 career 比赛的追求引诱他们离开？我们有没有用对世界的追求、对偶像的追求引诱他们离开？我们求上帝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入拿俄米陷阱。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拿俄米陷阱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拿俄米是信神的，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相当肤浅。他知道神是赐祝福和平安的神，他也知道神是行审判、行管教的神，但是他不清楚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一起读诗篇103篇。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呢？我们是既知道他的法则，又知道他的作为，还是不知道他的法则，只知道他的作为？或者更糟，我们既不知道他的法则，也不知道他的作为。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拿俄米基本上不知道神的法则，也不真晓得上帝的作为，因为他离开了应许地，活在没有神同在、没有神百姓的地方。就像我们离开教会、离开上帝的话、离开耶稣基督、离开弟兄姐妹、离开团契的生活，我们知道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吗？拿俄米对神的信也掺杂着迷信，他觉得自己是身边人的祸因，他挨着谁，谁就倒霉。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连串的苦难，会不会产生类似的想法呢？会不会？这也是两个媳妇哭着不走，拿俄米非要赶走他们的原因，他不想牵连他们。我们一起读11节到13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升职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据我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觉得他在应许之地没有任何的福音可以跟两个媳妇分享，他所有的只有祸因，他不是他们的福星，不可以福星高照他们，他是他们的灾星。他既不能给他们婚姻的好消息，又不能从神那里给他们传真正的福音，因为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他自己都还没有真正得着。他现在只觉得神是他的祸因，当神成了他的祸因，他就成了别人的祸因。他唯一能给媳妇的就是远离他，逃避上帝击打的福音。这也是大媳妇俄尔巴跟他亲嘴离别后 他对路德的劝告，看来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吧。他不惜把他们推向偶像的怀抱，因为他遭受苦难太重，他单薄的信仰已经无力支撑他靠主站立。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遭遇的苦难，要么使我们更加远离神，要么使我们更亲近神。拿俄米所遭遇的苦难，使他的心更加远离神，他觉得神跟他为敌，伸手攻击他。在后面一章的21节，他进一步表示，耶和华降祸给他，全能者使他受苦。他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埋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有没有对神的埋怨和苦读呢？我们听过一些分享，有弟兄姐妹说神怎么怎么整他，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被神整过？有没有？那整这个词中文意思是指出于恶意的伤害啊，神对我们有没有恶意呢？他会不会行恶呢？我们读一节经文，是这里吗？约伯记34节，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答案非常清楚，神绝不会作恶，神绝不会作孽，是吗？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一起读诗篇145篇。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很挑战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怎么同时彰显呢？如果我们犯罪，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该受刑罚，该受审判。神在行公义的时候怎么彰显他的慈爱呢？答案就在基督的福音里，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替罪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受上帝的审判，承受上帝的刑罚，将他的公义和慈爱同时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天国的福音，永生的福音。即便始祖犯罪遭上帝审判时，神也彰显了他的慈爱，他向他们宣告了救赎的应许，原始的福音。他也透过宰杀羔羊，用皮子做衣服披在他们身上，来遮掩他们的罪过。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审判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同时也透过羔羊的血涂抹了他百姓的罪过，向他们彰显慈爱。拿俄米知道这些历史，但是他不一定领会福音的真意，所以在他个人的痛苦经历中，他认识到的神是苦待他的神，降祸于他的神，是击打他的神。但拿俄米不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他身上有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 即便他认定上帝在击打他，降祸给他，苦待他，他依然没有憎恶神，咒诅神，而是转向神，回到应许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跟受苦的约伯产生共鸣，而不是像约伯妻子说的那样，你弃掉神，死了算了。我们一起读约伯记十三章，他必杀我，我仍要信靠他。因着拿俄米飞蛾扑火般的信心，上帝必然要施怜悯给他，上帝必然要扶持拯救他。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哪怕只有一点点，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一点点，如果有，上帝必然施恩怜悯我们，上帝必然扶持拯救我们。弟兄姐妹，慕道朋友逃避上帝击打的福音，在摩押地，在其他敬拜偶像的地方，找不找得到呢？找不找得到？我们不知道俄尔巴大媳妇的想法，她听从了婆婆的劝告，走出应许地，回摩押去了。我们不知道拿俄米传给他的福音将怎样影响他永恒的命运。本来是个不错的 best， 他恩待上帝的百姓，甚至愿意跟他们联姻，甚至愿意离弃自己的祖国来寻求上帝的国。但是他有没有得着真正的福音呢？我们有没有得着真正的福音呢？我们有没有在每天的生活中向自己传真正的福音？我们每天向家人亲友传什么样的福音？我们知不知道应该跟他们分享什么样的福音？我们会不会像拿俄米给他们传一个别样的福音？为了今生的好处，与上帝的国切割，与上帝的名切割，与上帝切割的福音呢？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为我们上十字架，承受上帝击打前几天他说的话。他为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哀哭，因为他们为了今生的好处，不惜与上帝切割，杀死上帝的儿子。基督愿意像母鸡聚集小鸡，把他们藏在自己的翅膀下，只是他们不愿意。值得感恩的是，摩押女路德作为我们外邦人的代表，她没有接受婆婆所传的福音，她早已经从一个 best 慕道友成了真正的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她要得到的福音是在女人的后裔，甚至也是她未来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翅膀下逃避上帝击打的福音。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讲到一个农场主的农场遭遇大的火灾。这毁灭性的大火灾吞灭了他拥有的一切，庄稼、粮仓、牲畜、家禽全都葬身火海。火灾之后，他在废墟中徘徊，走来走去，为失去的一切哀哭。他看到一只烧焦的母鸡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悲愤地向那只母鸡一脚踢去。没想到一群活着的小鸡从烧焦的母鸡身子下钻了出来。弟兄姐妹，主耶稣就像是那只母鸡，为我们的罪承受上帝公义烈火的焚烧。我们只要像路德那样躲在他的翅膀下，就能逃避上帝的击打，得到真正的平安。这就是复活的基督要我们这些门徒传扬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永生的福音。那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爱传扬福音。
是关乎大大自然。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用你的话语创造万物，创造我们生命，你用你的话语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你用你的话语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的生命。我们更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魂，你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就得着永生，可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悖逆犯罪，面临天父公义审判时，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亲自为我们承受上帝的击打，让我们可以躲避在你翅膀荫下，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你保守我们，常常活在你的福音里，活在你的话语中，活在教会肢体中，明白你的作为，也晓得你的法度，让我们给家人和亲友分享永生的福音，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求你继续祝福幸福小组的施工，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透过我们传扬永生的福音，来祝福这个黑暗中、罪孽中的世界。求你看顾我们中间身体、心灵软弱的肢体，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诗歌，也成为他们的拯救。感谢主，你的眼目时常眷顾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